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第130篇第一到第八节，诗篇第130篇第一到第八节。如果您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旧约第813页。找到之后由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我们的郑昌国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讲题是忏悔诗篇。
感谢天父，也谢谢诸位给我机会在这一段时间能够常常跟大家见面，一同敬拜，也分享神的话。想到自己的不配，就让我更是特别的感恩。王牧师是一位我所敬重的同工，他在神的话语上非常用功，花很多的时间在教会的圣工带领大家学习神的话，那么教会大家很多人都蒙福，我们感谢。这一个礼拜他们在外边做宣道的工作，我刚才听说他所在的地方下大雪，非常寒冷。我们住在南加州，很难想象。啊，请大家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力量。有些时候在大陆做培训啊，一天要讲10个小时，哇，真是想想看，就是非常重的担子。还好他们有几个人一块儿去。我听说礼拜六才回来。下个礼拜天他就讲到，我假如出去，我不敢做这样的安排，啊，因为假如我礼拜六才从那边地球的那边回到洛杉矶，第二天就讲到啊，大概我还没讲到一半我就睡着了，所以请大家特别要为他们祷告，求神加添特别的力量，旅途的平安等等。刚才。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唱到一首《在我心里常吟赞美歌》，我十多岁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歌。在我心里常吟赞美歌，是常吟听的歌，这是非常好的诗歌。我有一位老师，他的音乐非常好。那个时间是据现在来说50多年前了，他在台上带我们这些中学生在唱歌，他的指挥啊是非常特别的。这首歌是四拍的，应该是当当当当当的当的当当，他不是这样指挥的，他怎么指挥呢？真是有意思，他是按那个音阶的高低来指挥，他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是一个爱主的教会，也是一个喜乐的教会。这个喜乐很要紧，因为靠耶和华得的力量啊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你知道一个教会啊要喜乐啊，有一个人非常重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师母。你听我说了，这个师母若是喜乐，这个牧师就喜乐。牧师要喜乐，那全教会就喜乐。所以这个师母很重要，我希望大家都帮助我们的师母能够非常喜乐。再过不久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受难节、复活节，所以未来的这两个礼拜是很重要的。当我们想到主耶稣的受难，我们立刻就会联想到我们自己的罪恶，就是因为我们的罪让主受苦。所以今天我祷告，求神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用一颗畏罪忏悔的心来崇拜他。我们讲到的大纲在这里，经文都记在这个地方，所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今天我们要看八个地方的经文啊，我的主题经文有一处，然后有七个要点，八处经文。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地方的经文好不好？请大家看约伯记第42章。约伯记第42章一开头这里说，约伯回答耶和华说，这是约伯讲的话。我们看第5节，我从前风闻有你，他是对神说啊，我从前风闻有神，我现在亲眼看见了神，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懊悔，他本来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骄傲得不得了，他因为亲眼看见了这位圣洁的神，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他就觉得自己不好。他说我厌恶，我厌恶自己。很少人会到这个地步，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到一点自己的罪恶，我们知道自己不好，可是我们还是很爱惜自己，不会到一个厌恶的地步。有一个人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他真的了解这一节圣经，他向神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我在你面前就好像一个癞蛤蟆一样，无论用什么东西来换我的心，都是换一个比较好的。他说，因为我的心坏到极处。他真的是厌恶自己。约伯也是这样，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主后第四、第五世纪，有一位教会的领袖，名叫奥古斯丁，他写了一部著名的忏悔录，其实就是他的自传，详细的叙述他的一生。他并且用祈祷的忏悔的心情说到他怎么样迷途知返、悔改归主的经过。其中最著名的句子是，神啊，你为自己造了我们，然而我的心 得不着安息，一直等到安息在你里面。这句话多好。 Our hearts were made for you, O Lord, and they are restless until they rest in you. 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的放荡，但是他有一位非常敬虔的好母亲，他为儿子祷告了32年。想想看，32年，奥古斯丁终于得救了。后来他在忏悔录上这样写，他说，哦，母亲，我真是感谢你，因为你给我带来双重的生命。在身体方面，你生我在这个可爱的世界；在灵魂方面，我被你带进天堂的光明里。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真是一字一泪，非常感人。圣经的诗篇里面有7篇的忏悔诗，就是第6篇、32篇、38篇、51篇、102篇、130、143篇。啊，你们说我讲的那么快，怎么记得下来？不要紧，在这上都印了。好，我呢，今天早晨呢，就要从这个7篇的忏悔诗篇里面，每一篇里面选精选1-2节的代表性的经文来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忏悔诗篇。首先我们看第38篇第4节，这个诗篇前面的小字说是大卫的纪念诗。这个7篇诗篇忏悔诗篇很多都是大卫写的。大卫他真是一个知道自己有罪需要悔改的人。他一开头说，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为什么呢？他犯了错，他知道他有罪，他求神不要责备他，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第4节，他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这一节经文另外的一个翻译可以这样说，我沉没在罪的洪流中，罪的重担把我压了下去。我们很多人喜欢看这个武侠小说，那些武侠小说里面的人物都是打抱不平啊，替天行道的。据说有一位彪形大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你们有没有看见以前那些人穿的衣服，在这里一排有二三十个扣子啊？可是他向来一个也不扣。他常常拍着胸脯对人说，我是天不怕地不怕，我做事凭良心。这个人不像大卫一样感觉到自己有罪，像他这样的良心主义者是大有人在。其实人都凭良心，可是良心的标准啊，天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良心好像什么呢？有一个印第安人说得好，他说良心啊，好像一个3角形的东西，是神放在我里面的。每当我做坏事的时候，这个3角形的东西就会在我里面动。哇，这个脚啊，就戳痛我，让我一痛呢，就提醒我， 可是日久天长，三角形渐渐地把它磨成圆形了。人的良心最先很敏感，渐渐地它会麻木。所以人的良心并不一定可靠。圣经上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都是看为清洁的，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是箴言十六章二节，箴言二十一章二节也有同样意思的话。圣经说人有罪，到底什么是罪？没有达到神所定的标准就是罪。神所定的标准很高啊，他要求我们要绝对的诚实，你的话是就说是，不说就是不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是绝对的诚实。我反省一下，我能够说我是绝对诚实吗？你怎么样？你从来没有讲过一句不真实的话吗？连白谎都没说过吗？神所要求的标准是绝对的爱心，恨人就等于是杀人，是绝对的圣洁，淫念就等于是淫行，是绝对的公平，不可以用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圣斗。我们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吗？我们的古书上说一个故事，在周朝的时候，名损是一位孝子，他自己的母亲不幸早死，父亲呢不久以后续弦，继母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因为是亲生的就特别喜欢，而不喜欢他。冬天继母要给孩子们做衣服，给自己生的两个孩子用很好的棉花给他做衣服暖衣，却是用芦花给明损做衣服穿。这一天被他的父亲发现了，父亲非常生气，要把这个后母赶走。明损他就对父亲说啊，母亲若是在，不过是有一个儿子受点为寒，假如把母亲撵走啊，可怜啊，三个儿子都要受冻了。后母听见明损的话非常感动。我们都公认母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爱，但是母爱有些时候也会被自私所污染，自己生的就爱，别人生的就不爱。假如有一个人你不爱他，你想想看，也有一个爱他的母亲，大概你会对他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好，可是都有一个爱我们的母亲，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爱他的母亲。当我们对人很凶暴的时候，很无情的时候，想想吧，他也有一个爱他的母亲。我们读书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的社会做得到这样吗？假如真的能够这样，那是多么好呢？人是非常有限的，人的良心也不一定是靠得住的。我们若是每日好好的反省自己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就真的要跟世人一样的感叹，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接下去我们要看130篇，
一开头说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这个深处啊，就是说他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向神的祷告，没有一点虚假的，这是他的心声。他怎么向神祷告呢？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第三节，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是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主耶和华呀，假如你来纠察罪孽，有哪一个人能够站得住呢？有一次我们在报上看见一个令人很惊讶的新闻，是一位美国政界的名人，他一向都被人很敬重的，人称他为 Mr. Clean 啊，清洁先生，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犯下了不道德的罪，并且辞职下台。他和他的夫人、他的家人感受到多么羞耻，多少人为之叹息。可见这个罪恶是多么的普遍，多么的可怕。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够站得住呢？这个谁包括别人，也包括我。别人站不住，我站不站得住？你同意这个人的想法吗？英文罪这个字就是 S-I-N sin 啊 S-I-N， 中文这个罪呢就是上面一个是，下面一个非。到底罪是什么？有一个人说啊 ，sin s 就是南呐、啊、，n 就是北呀、啊，中间就是你呀、啊，就是从南到北唯我独尊呐、啊。这个解释倒挺有意思的。那个中国字的罪，有人说罪就是是非啊，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什么啊，这些其实不是这个意思。那个罪原来的意思，它是一个抓鱼的渔网。一个竹子做的网，意思就是说犯罪的人呢有法律制裁，好像竹网可以抓鱼一样。你们听过我讲这个笑话吗？有几个人到了美国，英文不太灵光，只有一个人稍微懂一点。有人就问他 How old are you？ 你多大岁数？他是30。他不会讲 I'm 30， 他讲成 I'm dirty。 dirty 就是脏嘛啊，他说 I'm dirty。 问他旁边那个人多大岁，他32，他说 He is 32。 那个人呢，那个人老一点，那个人60，他不会讲 60， 他心里想 60 就是两个30了， He is too dirty。 这个诗篇130篇的作者，他是一位很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的缺点，他知道人有人法，天有天法，如果神记录追究罪过，他很难逃避那个刑罚。所以他渴望得到的是什么呢？神啊，我不要说我没罪，我有罪，我所需要的是赦免。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个作者他是个爱国的诗人，他不仅为自己祷告，他为他的同胞祷告，他激励他们要归向神。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圣经上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呢，是人民的羞辱。 箴言十四章三十四节，美国前总统杰弗森曾经说，当我想到神的公义，我为我们的国家战斗。我们中国人怎么样？美国人有罪，中国人怎么样？台湾有没有罪？中国大陆、香港有没有罪？我们有没有想到为我们的同胞们的罪行而在神面前战斗？神是一位有恩惠的神，可是他的恩惠不是要叫我们放纵，乃是要叫我们敬畏他。弟兄姐妹们，有些人犯罪是因为他被罪吸引，他很害怕刑罚。可是一个爱主的、明白圣经、明白神心意的人，不犯罪不是怕罪的刑罚，乃是怕叫神担忧。敬畏不仅仅是畏惧，也是尊敬。哥伦布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到美洲探险，他上船启程以前先领受圣餐，他登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跪在地上敬拜神，盼望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敬畏他的心，恨恶罪恶，追求圣洁。我们再看第三处的经文，就是诗篇第五十一篇。诗篇第五十一篇，前面的小字说大卫，这也是大卫写的。大卫与八十八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做这个诗交与灵长。这是大卫向神认罪的诗歌。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不是我有什么好你连续我，是按着你的慈爱，爱那个不可爱的人，按着你的慈爱连续我，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你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们现在要跳过去看第十七节，这一节非常宝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十七节前面的话是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的灵，为罪而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七首忏悔诗篇中间最著名的一首。大卫先是跟一个有夫之妇犯了淫乱，后来呢又用借刀杀人的方法害了那个女人的丈夫。他原本想要把罪恶遮盖，可是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最后他就坦坦白白的、诚诚实实的向神认罪悔改。大卫为自己的罪不知道流了多少悔改的眼泪，大卫眼中的泪表明他有一颗柔软的心。一个人会不会流泪，知道他这个人心硬不硬。一个在父母被埋葬的时候都不会流眼泪的人，一定是个很心硬的人。有人曾经这样说，若是你把爱情给一个不会流泪的人，就好像你把钱袋交给扒手。哈哈哈哈，美国麦克阿瑟元帅他为儿子的祈祷文非常著名。他说他求神赐他 赐福给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成为一个非常坚强的人，能够克服各样的苦难。但是他加上一句，但是盼望他不是一个不会流泪的人。神很重视我们人在他面前所流的眼泪，大卫认罪的眼泪，彼得三次否认主之后出去痛哭的眼泪，保罗在以弗所三年牧会期间昼夜所流的眼泪。今天教会中有活动，有工作，有钱有人，唯独缺少的就是悔罪的眼泪，为自己，为亲人，为同胞，为仇敌，为教会所流的眼泪。人若是存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把他的难处带到主耶稣的施恩座前，他必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平安，金钱没有办法买到的喜乐。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法国的边界躺着很多重伤快要死的人，有一个法国的伤兵，他是个基督徒，他动了恻隐之心啊，拿一壶水呀、给旁边的一个德国兵喝。那个时候他们两个都快要死了，等到仇敌喝完了他的水以后，那个法国兵就拉着他敌人的手说了一句话。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啊，在那边就再也没有战争了。说了这个话，两个人一转眼都死了。今天让我套用他所说的这句话，今天一个畏罪忧伤的人，流过眼泪的人，到那边就再也没有眼泪了。今天若是我们畏罪流泪，将来就不流泪。可是今天若是不畏罪流泪，将来流泪也就来不及了。我们再看另外的一篇，102篇。102篇小字说，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为了节省时间，我们选读20节。在这里说啊，前面是讲到神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然后20节说呢，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在这一节圣经里面，首先讲到被囚之人，这个人在一个四个方框框里面，是被关起来，关在监牢里被囚禁的一个人。接下去说呢，将要死的人，谁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这个被囚之人是什么意思？我想到主耶稣当年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对一些人说，他说真理能够叫你们得到自由。那些人很有反感，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要得到自由？哦，今天你跟在一个美国的人说你要得到自由，哇，他说我在美国还不够自由，我什么都可以做。主耶稣就说了，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假如一个人犯罪，人被罪恶制服，他就是罪恶的奴仆。 一个被罪捆绑的人就是一个罪囚，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个被囚的人。什么是将死的人？将死的人就是一个被定了死罪的人，现在还没有执行，可是他已经被定罪，他将死。我就想到圣经一开头讲到神最初警戒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不可以吃那个禁果，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来引诱他们说不一定死，他们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开始堕落，罪恶开始滋长，死亡的毒素开始渗透进入了世界。圣经上讲到三种的死，第一，灵性的死，就是人与神分开；第二，身体的死，就是灵魂和肉体分开；第三，永远的死，就是把前面两个加在一块儿。一个人身体又死了，灵魂又跟神分开，就是永远没有希望了，永死。圣经上讲到，罪是从一个人进到世界，而死亡呢，又是从那个人借着罪来到世界。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死亡的阴影。目的，这个上一世纪美国的大布道家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说他的故乡有一个惯例，每逢有丧事的时候，镇上的古旧礼拜堂的钟就会敲响，敲几响呢？那个去世的人几岁就敲几响。70岁代表死的人是70岁，80代表80岁，有些时候只有16响。那个钟开始响，大家都停下来听，1、2、3、4。有些时候那个敲的次数刚好跟自己的年岁相同，人就吓了一跳。我做牧师40多年，我曾经主持过很多次的丧礼。有些人去世年龄很大，90岁、80岁。也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还有一个生下来只有几个月的女婴，她先天性的心脏病，换过几次血还是救不了她。死真是可怕，而她是罪的结果。感谢神，主耶稣说他来了要叫被囚的人可以释放，将死的人有希望可以得到永生。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感谢神。我很快的再讲后面的三点，请看142、143篇第2节。143篇第2节，这又是大卫的诗。在这个诗里面，他提到一个请求，143第2。神啊，他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你不要审问我，你不要审判我，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凡活着的人，1850年全世界的人口是10亿，过了80年变了20亿，又过了40多年40亿，现在已经5、6、7、7、8、20亿了，人越来越多，多的不多。这里说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都是罪人，将来都要受到审判，这也包括你和我在内。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教会的责任要传福音。福音是什么呢？福音的内容包括罪、悔改、耶稣的爱、十字架和复活。卫斯理约翰说，我必须先要讲到神的律法，讲到审判，然后我才讲到恩典，要不然人就不觉得恩典是恩典。有人说你们基督徒传福音，我听不出来有什么福音，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危险，他不知道他是一个被囚的人，是一个将死的人，将来又要受到神的审判的一个人。假如他知道，那他就知道信耶稣得永生，能够免去将来的审判，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好，我再讲第6篇第4节。 六篇第四节。这又是大卫的诗。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他知道他有罪，他希望神怜悯他。耶和华呀，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然后到第四节，耶和华呀，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在这里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对神的请求，他说，神呢，请你转回过来搭救我。意思就是说，神可能会把他丢弃，神要离开他走了。在这个诗篇里面讲到一个人犯罪以后受到心理的责罚啊，哀恨流泪啊，他良心不安，他觉得神离开了他。刚才我们看的143篇讲到啊，求神不要审问他，在这里呢，他是求神不要离弃他。有一些的人，当他知道他的罪的时候，他开始就灰心丧胆，就走上了绝路，像卖耶稣的犹大，他后悔，他走上了绝路。彼得最先认识耶稣的时候，发现耶稣有那么行神迹的能力，他就说，主啊，请你离开我，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犹大自暴自弃，彼得求主离开他，他们不像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那个名叫雅各的人。雅各虽然他是很诡诈的，他做了很多的恶事，可是他知道神是有恩典的人。那天晚上他跟神摔跤的时候，他紧紧地抓住神，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去。他凭什么让神祝福？他凭什么？他只凭的就是神的恩典。他知道神有丰富的怜悯，永恒的慈爱。只要我离开罪恶，我归向神，我抓住神，神不会离弃我。最后我们再看32篇的第六节，我就要结束。32篇第六节，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一首忏悔的诗篇，这又是大卫所写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并不是说，哎，一个人从来没犯罪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人都犯了罪。他说，罪恶得到赦免的，那才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是有福的。接下来他就讲到，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夏天的干旱。然后他就向神承认他的罪，我向你承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请大家注意第六节，这一节多么宝贵。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这个趁字非常重要，就是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机会，要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就是讲到神要审判来到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这是大卫述说自己悔改经验的诗篇。据说他在犯罪以后大约有一年之久，他不肯认罪，他受尽了苦楚。正如我们刚才所念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后来他就明白了，让罪恶除去罪恶痛苦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到神面前来，坦坦白白的，诚诚实实的认罪悔改。他说，我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然后就得到了神的赦免。在这个诗篇里面讲到他本身的经验，也提出了他对世人的忠告，或者说警告。当神可寻找的时候求告他，否则逢洪水泛滥的时候必定要被淹没。这个洪水就是代表神的审判， 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握机会，今天还有机会，可是不一定明天还有机会。今天诸位来到教堂，这是一个最靠近神的时刻，平常我们忙这个忙那个，很少想到神，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好的机会。奥古斯丁，刚才我一开头的时候提到奥古斯丁，他生平最喜爱的就是这一篇的诗篇。据说他老年卧病在床的时候，他请人把这首诗写在他的墙上啊，他常常读，有些时候一面流泪一面读。有一个人晚上做了一个梦，有一条凶猛的狮子在追赶他，他拼命的跑，来到一个悬崖的地方，哎，哈哈，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个枯藤呢，他就顺着那个藤滑下去，哇，狮子咬不到他。不料他低头往下一看，下面有一条鳄鱼，啊，张开嘴在等着他，准备要吞吃他，他上下不得了，非常着急。就在这个危险的时刻，他发现他的那个枯藤呢在颤抖，他往上一看，不得了，有两只小老鼠在咬那个枯藤，有一只是白的，有一只是黑的。就在他的那个藤快要断的时候，他吓醒了。他后来就想，这个梦什么意思？后来他有一点领悟，他对人说，那个狮子啊，追他的那个狮子就是代表神的审判，神的审判迟早要来的。那个鳄鱼呢，就是代表他的罪恶。那个枯藤呢，就是代表他脆弱的生命。而那个白老鼠呢，黑老鼠呢，就是代表白天晚上。啊，一会儿白天，一会儿晚上，一天过去了，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过去，一年，哎呀，时间怎么会过得那么快呢？我真是不能相信，我都70岁了。我还记得我10多岁的时候，我刚才不是唱歌了吗？这个时间是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觉得，哎呀，无聊啊，我都不怎么办呢，我都好多时间没办法用，怎么办？所以就说要消磨时间，要杀时间 ，kill time 啊，时间很多。可是到有一天呢，就是时间不够了。莎士比亚这个大文豪，他讲的话跟我们普通人讲的真是不一样。他说：“我以前消磨时间，现在是时间在消磨我。”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都是时间在消磨，你们现在还消磨时间，你还有机会，可是你要抓住这个机会。老子在《道德经》上曾经讲过这样的三句话，这是我最后的结束。他把人分成三等，上等人叫上士，啊，中等人中士，然后下士，这三种人不一样。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一个最好的那种上等的人呢，他听见道啊，他就殷勤的遵照着去做。而中士闻道呢，他忽存忽亡，他有些时候想起来，有些时候忘了，就好像我们在礼拜堂里面呢，还心里很感动，都记得，一出去就忘记了。这是中士，假如你是这样，你是中士。那么下士闻道怎么样呢？他大笑，哈哈哈哈，哪有这些可笑的事情。他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的。我今天在这里讲的是神的话，我没有凭着我的智慧聪明学问在讲话，我是讲神的话，我把神的话很简单的很明白的告诉大家。最后要大家反省一件事，就是我怎么样对待神的话。我是上士还是中士还是一小了之？我真的感觉到这些诗篇就是代表今日的我，现在的我。我的罪恶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 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吗？我真的会愿意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来归向神，得到神的赦免，神的赐福吗？
我盼我们在座的人每个人从心里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单单听到，我们从神的道里面真正的得到帮助。愿神赐福给你们。